罗马书系列讲到15。神的普遍启示。罗马书一章19-20节。为保罗牧师2012年6月10日。翻译甘小春2024年5月4日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一章19和20节。为了保持上下文的连贯性，我们先读18-25节。这是使徒保罗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。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明如此宝贵的事。求你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明白这些事，思想你的心意，更像你的儿子，使我们在你创造的世界中，知道如何管理我们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。这世界是你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，明白你的应许，你的话语，所教导的一切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2004年5月Bonziszewski 出版了一本书，书名很有趣，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是。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共同的道德常识及人皆知的基本原则。这在一个似乎失去伦理支柱的文化中是一个及时的话题。你可曾停下来想过，有哪些事情是你不可能不知的？换一种说法，就是有哪些事情是你必然知道的。这听起来很显而易见。我记得在哲学课上，教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让我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本质。像我这样被问题困扰的人，在哲学家、神学家和逻辑学家中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都有。他们的思考甚至促使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。再比如1999年的电影《黑客帝国》中，墨菲斯对尼奥说，如果真实就是你能感觉到、闻到、尝到和看到的东西，那么真实就是你的大脑对电信号所做的解释。墨菲斯给尼奥一个选择，如果服用蓝色药丸，他就会在床上醒来，忘记发生的一切，相信任何他想要相信的事情。如果服用红色药丸，他就会留在现实中，墨菲斯将向他展示兔子洞有多深，兔子洞就是现实。墨菲斯解释说，他所提供的只是真相，仅此而已。这部电影发人深省。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？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知道，并且不可能不知道的？我认为，人类无法或不愿回答这个问题，是当今世界几乎所有有意义对话受阻的根源。当我们与人讨论时，我们默认有些事是他们绝对知道的，而他们拒绝承认这些事，会让讨论变得毫无意义。我们曾经以为与邻居的共识是自然而然的，因为我们和邻居都在受福音熏陶的基督教文化中长大。但现在，这种文化受到了挑战，人类行为的客观、道德、权威规范如同暴风中的热气球，在河流中漂浮，互相碰撞， 我们无法理解其中秩序。举个例子，我姐姐在60年代上高中时，老师因男友在走廊亲她而推了她一把，这在当时被视为合理行为。同一所学校，几十年后却在校刊里宣传同性恋。现在老师体罚学生的做法已经被普遍认为不合法，我们已经无限制地接受了泛爱文化。到底什么是我们自以为知道，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事情呢？大家可能觉得这些例子没有什么了不得，但有非常危险的情形让无辜人的生命受到威胁。我们应该注意一点，人类无法在伦理、政治、社会和道德上达成一致，其根源在于我们不断地消灭神赐予我们启示的亮光。回到经文，我们随着保罗的思路，他解释了他为什么渴望传福音。15节，福音是神应许的拯救，要救人脱离罪。16节说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使凡信的人得救。信徒通过信心接受神所赐的义，这义是由信心从始至终获得的。18节起，保罗对人类进行了严厉的控诉。神的愤怒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显明。我们往往认为神的愤怒只会在审判日显现，但事实上神的愤怒是现实的。约翰福音3章36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神的愤怒是实在的，可以在人的黑暗行为中观察到，而这一章中这种黑暗会逐步显明。我认为人类行为黑暗的顶点是拒绝真理本身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所显明的真理。保罗说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节，他们拒绝爱真理，正如保罗在18节所说，行不义阻挡真理。又如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9至20节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并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凡行恶的人都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免得他的行为受指责。耶稣说的更为个人化，而使徒保罗则以神学的方式教导。保罗接着解释人人都能知道的事。19节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这里有一种普遍的观念，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，但我经常在与朋友的对话中遇到，神在审判人时似乎不太公平，因为他们只是没能找到正确的宗教。你可能听说过这种说法，如果你听无神论者的观点，你会发现这种说法无处不在，随便选一个宗教，选错了，你就下地狱。这种说法被现代激进无神论者常常使用。无知可以成为很有用的借口，我也常听到。然而，这种无知之说，在面对其他较小的行为时却不适用。比如，一个人入室盗窃，如果他辩解说，他从未在自己的思考中认为偷窃是错的，你认为法官会如何反应？或者一个人因没有理解真理，优于欺骗，而试图为自己开脱，法官和陪审团会接受吗？显然不会。朋友们，一旦把神排除在外，盗窃和欺骗就可能被视为可行的道德选择。1945年，纳粹党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领导人在纽伦堡受审并被定罪。当时有人批评审判，理由是被告遵循了他们的最高权威希特勒。有人辩称，我的最高权威是希特勒，你凭什么质疑我对最高权威的服从？这种争论本质上是说，你们赢得了战争， 有权强加你们的生活和世界观给我们，但不要把我们视为罪人。你们选择敬拜耶稣，而他们选择敬拜希特勒，谁有权定他们的罪呢？乍一看似乎显而易见，但这并不那么容易判断。如果人们选择敬拜希特勒而不是耶稣，审判就更像是审查宗教信仰，而非行为。这种审判在任何人类法庭上都无法得出绝对裁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然而，存在一个更大的法庭，是客观且绝对的，神审判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能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。诗篇139篇两节说，神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耶利米书17章10节说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这些话看似显而易见，但并非人人都真正理解。保罗向我们揭示，神的愤怒在于人阻挡真理及阻挡对神的认识。保罗说，对神的知识是显明在人人心里的。希腊文中显明意味着明显、清楚、可知、可见、易理解。我们之所以拥有这知识，是因为神向我们显明了。保罗用的词意思是显现、揭示、公开、显明。我喜欢这个词。当我还是孩子，看动画片时，一个角色突然想到好主意，使生活照常进行，这就是显明、显而易见的顿悟。我们在这里学到，神赐给人一个普世的显现，也就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知道的、无法不知的事，有神存在。二十节保罗进一步解释，这种显现如何运作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的明明可知不仅是抽象推理，而是从可见之物认识不可见之神。举例来说，当我看一件艺术品，我自然理解它出自艺术家之手。保罗用明明可知表示能够抓住、理解、洞察，意味着从高处俯瞰，一目了然。我们通过创造物认知神的存在，更具体的说，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能力和神性。这不是详细列出神的所有属性，而是人类能够自然理解的事实。我们不能不知有神，我们不能不知神的神性。人类受审判并非没有理由，因为我们对所知道的真理选择无视。有人说，神将自己的存在和能力编织在人的心灵里，使人本能地认识到他的存在和大能。这不是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，而是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。就像你看着我，你不需要思考就知道我是谁，你直接认知了。保罗强调，这种对神的知识并非逻辑特别敏锐的人独有，而是普世的。正如加尔文所说，神使人能够知道这一知识，目的是让人观看这世界的美丽，从而被引向创造者。如果还有什么疑问，关于这种知识的确定性，保罗补充了一句话，无可推诿。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拒绝承认神、拒绝感恩而辩护。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在为神辩护，我们竭力为神找理由，为神辩护，好像神需要我们证明他的存在和公义。但保罗写道，神已经向所有人显明自己，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辩护。对于不信者来说，没有任何借口，也没有任何辩解。事实上，当我们读到审判诗人为自己辩护，圣经说什么呢？个人都要闭口，没有借口，没有辩解。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因为我们阻挡了神已显明在我们心中的真理。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，有一幕让我想到这点，一位英雄被坏人抓住， 接受审讯，看似他必须回答各种问题，但实际上他在审讯中获取了信息，并最终制服了坏人。朋友们，我们以为我们在审问神、评判神，实际上正好相反，是神的话语在审判我们。人类的傲慢、狂妄可见一斑。正如上周所说，无论信者还是不信者，这都是我们的本性。这种概念在神学上被称为普遍启示。人人都能得知神的存在，但因为人的罪，这种启示并不能带来救赎，只能定罪。保罗写这段话的目的是控诉人压制真理，堆积罪责。圣经说，那些持续阻挡真理的人，为自己积蓄了愤怒。罗马书前几章展示的就是我们人人有罪，无可推诿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渴望传福音。保罗并非愤怒或责备人，他自认为有责任向人宣告福音，就像医生告诉病人，你生病了，并且病得很重。但不同于普通医生，这位大医师掌握了救治的方法。然而，如果病人不知道自己生病，救治就毫无意义。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紧迫性，宣告一位守约、应许必成的神，他应许并差遣救主，为人类提供唯一的希望，使我们把盼望完全放在基督身上。朋友们，信息、教育、创新固然重要，我们也应追求这些，但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，如果离开基督，依然无法得救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问，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便是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努力的，传讲看似愚拙的福音信息。朋友们，人的努力无法救人，唯有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才能拯救。这普世的启示，神向所有人显明的光，被人故意阻挡，其后果已遍及全世界。但神是恩慈的，用基督的光制服我们叛逆的心。这正是我们今天领圣餐时应关注的重点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明白人性的败坏和人类境况的黑暗。无论我们建造何等塔楼，包裹多少善行呈现在你面前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们的结局，唯有死亡与审判。求你让我们明白，你通过所爱的儿子完成了救赎，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无法自备的拯救。求你使我们全体教会因如此伟大的福音而赞美你的圣名。父啊，我也祈求那些还未呼求基督名的人，求你开他们的心、眼睛和耳，使他们能够听见、看见、相信，从而得着永生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